欧洲多国暂停申根协议，以色列呼吁国民离开两国。首批紧急救援物资车队进入加沙。一带一路峰会之后，中国股市大跌，中共对中国人的仇恨宣传逐渐失效。美国税局明年将在13州免费网上报税试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2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局势紧张，欧洲各国已经加强安全戒备，多国决定临时暂停申根条约，恢复边境检查。部分欧洲国家收紧移民政策。10月21号，以色列政府呼吁国民尽快离开埃及和约旦。据美国之音报道，意大利警方在经济中心米兰以及各国使馆和宗教组织混杂的首都罗马提高了安全戒备。网络上出现了反犹太主义和反伊斯兰教的言论，米兰警方反恐部门逮捕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据信是从事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活动，并且向伊斯兰国提供资金。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罗内说，恐怖分子随着无证移民潜入欧洲的风险在数量上非常少，但不等于是零。最近在布鲁塞尔的袭击就显示移民可能发动袭击。意大利潘莱拉全球法治委员会秘书长安吉奥里说，大家有权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而示威，但不是支持哈马斯这种非法组织的杀戮行为。意大利政府从现在起要更加关注执行现有法律，在反恐方面是可以的，但是移民政策方面不得，因为他们没有跟上敌对人员的速度，他们正在动员移民分化欧洲。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洲将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法国这个星期有多个机场受到炸弹威胁，大量航班取消。知名景点卢浮宫和凡尔赛宫受到炸弹威胁而紧急疏散游客。法国总理马克龙呼吁通过更多严厉的移民法，以加大驱逐非法移民的力度，亦已经要求各地警察局核对恐怖名单上的人员，取消他们在法国的居留许可，并加速其中的非法移民驱逐进程。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自21号起暂停申根协议。目前申根区内法国、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国都已经加强边境管控措施。欧洲和意大利情报部门发现有伊斯兰激进分子通过巴尔干半岛路线进入意大利，其中还包含曾经被驱逐出境的激进人员。德国总理索尔茨对明镜周刊说，为了减少非法移民，当局将不得不大规模驱逐那些没权留在德国的人。我们有权决定我们想要接受哪个。16号德国政府对波兰、捷克和瑞士的陆地边境实行临时内部边境管制。法新社报道说，21号瑞典则将限制非欧洲移民的社会福利。网友纷纷点赞，有人说，我们觉得这班移民不单只是拿政府钱的问题，还会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取消移民就是了。有人认为整个欧洲都在左转中，左派越荒唐猖狂，右转速度只会更快，世界重新关门了。另外2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发出的声明指出，已经将埃及和约旦的旅行警戒级别提升至4级，摩洛哥的旅行警戒级别提升至3级，并呼吁在这些国家的以色列人尽快离开。声明还建议以色列人避免去包括土耳其、阿联酋和巴林、马来西亚、孟加拉、印尼、马尔代夫等国旅行。另外20号 超过150名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因为拒绝遵守警方驱散命令而在纽约市被捕。推特账号菲菲认为，一些精英大学支持哈马斯，令到我们看清美国的教育在校园倾力推行极左意识形态和路线。教师和学生普遍的偏激甚至反社会行为，左倾民粹已经成为校园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主流。想想未来几十年，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的大权将会掌握在这批人的手里面，令人不寒而栗。而最近七家左派媒体因为不实报道被以色列点名， BBC 是最先引用哈马斯公布的500人死亡数据的大媒体之一，将以色列置于危险的境地。20号在舆论的沉重压力下， BBC 终于承认报道加沙医院被以色列轰炸是个错误，但仍然不认为哈马斯是恐怖分子。有网友说，阿拉伯本来对以色列仲算友好的国家迅速转向，拒绝了拜登的访问， BBC 成功地将哈马斯变成了受害者，甚至不认为哈马斯是恐怖分子。这样的媒体已经是中共和俄罗斯的帮凶了。网上热传哈马斯造假的短片，显示两个哈马斯女人一阵举枪庆祝哈马斯突袭成功，下一个镜头就扮演自称是被哈马斯袭击的平民受害者。网友说，这个和中共的宣传表演一样。10月20号，网传另一个短片显示，一个巴基斯坦女议员法蒂玛说，我要求政府使用我们的核导弹作为威胁，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停止轰炸加沙地带，他们将从地球上消失。时事评论人张天亮感慨地说，的确不愧是巴铁，急中共之所急。当日美国就宣布对三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原因是这些中国企业向巴基斯坦弹道导弹计划供应了可用于导弹的物资。拉法过境点21号上午暂停开放，允许第一批运载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卡车从埃及进入被围困的加沙地带。这些卡车载有的救援物资包括食品、水和医疗用品。据拉法口岸的埃及当局说，有13辆卡车运送药品和医疗用品，5辆卡车运送食品，2部卡车运送水。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向记者说，援助车队没有装载燃料。以色列历来为加沙提供大部分能源供应，但是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停止了这些供应。联合国说，车队运送的物资包括救生用品，将由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接收和分发。拜登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说，已经与以色列和埃及达成协议，允许20辆救援卡车通过加沙和埃及的拉法过境点进入加沙。20号拜登说，第一批卡车将在48小时内通过。在超过200辆救援卡车等待几日之后，埃及开放了拉法边境以进行人道主义物资运送。以色列军方说，进入加沙的援助只会运往南部地区，并敦促巴勒斯坦平民撤离到加沙南部，同时以色列会继续加强对加沙北部的袭击。以色列在加沙边界附近集结了坦克和部队，计划对加沙发动地面进攻，以消灭哈马斯。加沙武装分子同时亦在度向以色列南部社区发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在1967年至2005年期间占领加沙，在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撤出，两年之后哈马斯接管了加沙。一些以色列人指责说，以色列从加沙撤军造成了之后持续不断的零星暴力事件。 10月18号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结束之后 ,20 号上午，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开始跌破3000点关口，冲上百度热搜榜第一。专家认为，中共投资“一带一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10月21号，前大陆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规官梁少华向大纪元分析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跌破3000点就是跌破了大家十年来形成心里面的一个预期。3000点又跌破了，就认为中国经济的铁底跌破了。3000点在中国资本市场被视为牛熊分界线，每次跌破3000点，中共会公布一系列救市政策，拉回3000点以上。梁少华说，这次跌破3000点是在一带一路论坛结束之后，大家万万没有想到习近平又宣布要为一带一路烂尾项目投入7800亿元人民币，这个令人感觉到非常无希望，你投巨资我就死给你看，上证指数就快速跌破3000点。一带一路自从2013年启动以来，中共已经投资了超过10000亿美元，涉及150国的发展和投资项目，但很多投资已经打水漂，包括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里兰卡和很多非洲国家等，都因为经济问题向北京提出重组债务，然后还款或者免除到期的巨额借贷。梁少华说，一带一路倡议投入10000亿美元，除了令落后的独裁国家过来捧场，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支持中共之外，包括借贷，包括通过债务免除，很多投资已经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有经济上的回报，已经烂尾。大陆企业家王先生说，中国百姓现在的日子非常不好过，甚至连公务员都在降薪，很多地方还在裁员，地方政府负债累累。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对外投资7800亿，这个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股市会大跌了。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都是被世界孤立的，还有我们现在交往的塔利班、哈马斯都是属于流民恶棍，只会令到国际上对中国进一步围堵。我们中国的企业出口、外贸订单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的内政呢又很多回到去计划经济时代，外资对中国没有信心，内资亦没有信心，实际上是内政和外交失策，这个就是中国 A 股多次跌破3000点的原因。梁少华说，股市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包括融资额、包括交易额、包括上市的公司会越来越少，甚至股市在中国资本市场起不到任何波澜。中共多年一直对中国人灌输仇恨教育，不过近期中共的仇恨宣传正在到逐渐地失效，被明白真相的中国人捅破。中共外长王毅沈浩在向外记者会上说，以色列有建国的权利，巴勒斯坦同样亦有建国的权利，巴勒斯坦人的生存谁来关心呢？引来很多人的批评。中共对内亦一直在到利用抖音、微博、支付等社交平台散播仇恨以色列的消息，但是随着情势发展，这种仇恨以色列的情况快速出现转变，中国民众逐渐地捅破了中共的所谓接济和照顾中国海外侨胞的谎言。以色列驻华大使馆14号直接在微博对中共支持哈马斯表示不满，大使潘以瑞13号在微博对因为恐怖袭击而无辜身亡的民众表示哀悼，都得到很多中国网民的支持。点赞数比较高的留言包括，我支持以色列，谴责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袭击，他们说中共不代表我。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感受到以色列遭受的苦难和伤痛，希望以色列能够渡过难关等支持以色列的言论。另外，在以色列的当地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亦揭露中共并不是好像他宣传的这样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帮助，而是弃之不顾。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不单止不接电话，亦不统计人员信息和提供有效避难信息。当有人自称是在以色列的留学生，在以色列受到良好照顾等，被中国网民揭穿谎言，指出他的小红书 IP 属地是在北京，一些中国留学生感叹话，出了国才知道战狼是最大的谣言。上海一位居民18号对大纪元话，现在只要是明白和正常的人就会支持以色列，现在中共内部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在给自己留退路，中共宣传部门肯定知道一些真实的消息，如果哈马斯最后战败了，中共就会被全世界攻击，因此他们不想替王毅和中共外交部孭这只黑锅，所以对支持以色列的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本时事评论人迪野悟说，清醒过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因为有良知的人是不耻和残害妇女以及儿童的恐怖组织哈马斯为伍的。这次中共的对以色列的仇恨教育反而令到人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可以说是适得其反。还有很多中国人都意识到中共对日本核处理水的攻击是炒作，是为了转移底层民众的注意力和找一个出气筒。美国国税局计划推出一项试点计划，在2024年报税季允许13个州的纳税人直接向国税局免费网上报税。近日美国国税局说，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麻萨诸塞州和纽约州这四个州已经同意和国税局合作，将其州税和该计划整合。而阿拉斯加州、佛罗里达州、新罕布殊尔州、内华达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德萨斯州、华盛顿州和怀俄明州，这另外九个没有所得税的州，纳税人亦将可以参与这项试点计划。按照国税局的解释，这13个州的纳税人有望参与2024年直接报税试点，他们可以向国税局免费提交电子报税表。国税局说，这项直接报税计划将能够涵盖几个主要的收入来源和税收抵免，包括 W2 工资收入、社会保障收入、所得税抵免、儿童税收抵免、标准扣除额和学生借贷利息扣除额等。直接报税将是一项基于访谈的远程友好型服务，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者台式电脑一样好用。该项试点服务将提供英语和西班牙语版本。国税局局长丹尼·韦费尔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个是这项创新工作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它将检验纳税人免费直接向国税局提交报税表的可行性。美国国税局最初在5月份宣布了这项计划，在这个之前，国税局根据通货膨胀削减法的要求，公布了一份关于该计划可行性的报告。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